各位法师，各位居士，昨日讲到十番显见的第三，显见性不灭。柯难听到释迦佛讲见性不灭，就立即起了一个疑问，既然见性不灭，为什么世尊又说我们唯失真性，有生灭才有失去，无生灭又何来失去呢？柯难不知道万法为心所现，既然是为心所现，又怎会失去真心呢？什么叫做万法为心所现？由于众生最初一念妄动，而起无明业相，无明力转本有的智慧光为能见相，转灵明的真空为晦昧的幻空，叫做境界相。能见相以境界相为所见，在昏暗的幻空之中结暗境，而成地水火风四大的色法，因四大而变起山河大地。四大的色法又同心法和合，而成有形相、有思想的众生。这个所谓思想，就是攀缘外境而起的分别心。我们就是以这个分别心为真心，其实是认妄为真。所谓形相，就是妄认四大和合的色身为自己真实有的身相，并且认为这个分别六尘影子的妄心，就是在色身之内，这个叫做认物为己。又认为山河大地是在心外，不知道万法都是从真心之中所现出来。如果知道万法为心所现，就叫做正遍知。可惜我们就不认这个真心，反而认妄为真，这个就叫做颠倒。真心虽然没有失去，但是就非失此失，怎样可以认回个真心呢？例如一个明镜，明镜能现一切物，如果你想认识明镜，你一定不可以着了明镜里面的影像。不着就即是不认影像，不认影像就认到明镜的真面目。若果你着了镜里面的影像，你就忘失了明镜的真面目。我们的真心现一切物，你不要着了心中物，着了心中物即是迷失真心。你不着就即物即心，因为物是心所现，古人开悟是因为即物即心。见物就明心，闻声就悟道。境是物，境由心现，见境你不要着境，那你见境就立即明心，声音亦是从真心现出来，但是你不要着了心中的声音，着就迷失真心，不着闻声就悟道。所以佛对柯难说，你的妄身和妄心都是真心中所现的物，既然是真心中所现物，你又何曾遗失真心？只是错在有真心而不认，反而认真心中所现的身和心。真心就非失此失，其实真心从未失去。这个是第四的显见性不失。释迦佛虽然多番向柯难显示出真心，但是柯难仍然觉得他能够闻法悟道的是靠这个分别心， 如果舍了这个分别心，那以什么去听佛说法呢？所以柯难虽然已经知道有一个常住不灭的真心，但是他仍然不敢认这个真心，他觉得他没有什么功用，分别心才有功用，最低限度可以闻佛说法。原来柯难到现在还未明白，能见能闻的是本觉真心，不是分别心，他反而将见闻觉知的功用归功于妄心，认为现在听佛说法都是用分别心去听，反而怀疑真心没有什么功用，就算得到真心又有什么好处，所以他到现在都不敢认回自己的真心。佛就说，你现在的情况就等于有一个人不知道月亮在哪里，另外有一个人用手指指示出天上的月亮给他知，他就应该依住手指的方向而望向天上的月亮，怎知他只是望住人家的手指，以为这个就是月亮，他不但见不到月亮，而且还错将不会发光的手指为月亮，以为月亮的光明就是这样，所以他连光和暗都不识分。佛的意思即是说，佛以音声说法直指人心，我们就应该因佛的指示而观心，观一下能听法的是哪个，不应该执这个从妙明真心现出来的法音为自己的心，变成不但错失真心，而且以妄为真。佛又说，如果你以分别心听我说法，以这个能分别我说法声音的心为真心，那这个心应该离开我的声音而仍然有它能分别的体性，才可以称为真心。譬如有一间酒店，如果住一日两日就离开的，这个一定是客人，如果是主人，他必定是常住，不会离开酒店。佛的意思是，分别心有来有去，有境就住于境，境灭这个分别心亦跟住灭，这个分别心每次出现都是暂时性的，境来他就跟住来，境去他亦去，不会常住。如果是真心就无来无去，境来他就照境如如不动，境灭他亦不会跟住灭，境灭他亦不会跟住灭，亦是如如不动，证明真心是有自己的体性，而且是独立的。又好像明镜，有人走埋嚟，就照现出人的形相，有雀鸟飞埋嚟，就现飞鸟的相，人走了或者飞鸟飞走了，明镜仍然在这里，不会跟着走。明镜是有他自己独立的个体，因六尘而起的分别心就没有自己独立的体性，他是跟着六尘的生灭而生灭，而且各有所还。如果这个分别心因声音而起，即是他从星尘而来，就还归星尘，当星尘灭的时候他亦灭。好像人影一样，这个影跟哪个人来就跟哪个人而去，同样分别心从六尘而来就还归六尘，但是真心不属于六尘，真心是独立于六尘之外，所以真心是无所还。佛对柯难说，能够还归六尘的当然就不是你常住不灭的真心，你应该舍了它。那个如如不动无所还的见性，如果说不是你的真心，那又是什么呢？你应该要认取这个真心，不应该有所犹豫。这个是十番显见的第五， 显见性无患。上来释迦佛话无所患嘅就系真心，但系柯难仍然唔敢应佢，因为佢觉得见性同万物混杂一齐，点样可以分辨到无所患嘅系真心，而唔系另一件物呢？佛就教柯难去分辨。佛话：你现在见到日月、高山、大海，又见到浮云、飞鸟、树木、人畜，这些通通都是物质，不是你的见性。虽然高山、大海、浮云、飞鸟、人畜等等，他们的形象千差万别，但是你能见的见性由始至终都没有不同，只不过是眼前的情景有不同，见性始终如一，没有变动。这个不会变的当然不是一件物，它的的确确是你的见性，所以见性和万物是很容易就分辨到出来。如果见性是物质的一种，就应该好像日月星辰、山河大地那样有它的形相。如果见性有相，你应该会见到，那我的见性究竟是什么形相呢？可能你会说，当我们一起见万物的时候，我的见在万物那里，所以你见物的时候亦同时见到我的见性。但是如果我将视线收回，不见任何物的时候，你亦应该见到我的见性在哪里。如果你见不到我的见性在哪里，即是你根本就见不到我的见性，证明我的见性不是物质。如果是物质，就一定有一个所在之处给你见到。如果我的见性不是物质，你的见性亦同样不会是物质。如果你认为见性是物质，那即是物质亦能见。在这样的情形之下，当你见山河大地之时，山河大地亦见到你。如果山河大地都能够见，岂不是山河大地亦是有情的众生？因为只有有情的众生才可以见。其实当你见物之时，你还你的见，我还我的见，你的见和我的见尚且不会混杂，更加没可能你的见可以和其他物质混杂。你这个周遍十方而能够观见万物的见性，既不是物质，亦不是我释迦佛的见，那当然就是你的真性。为什么你仍然要怀疑自己的真性而不敢认它呢？当柯难听到释迦佛刚才说见性周遍十方，他又执着这句说话而起疑心。柯难请问佛，当我上到四天王的宫殿，可以望到我们所居住的地球，在这种情形之下，没错是见性周遍，但是为什么当我回到精舍，只是见到室内这么小的地方？如果见性周遍十方的话，应该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障碍到见性，无论我去到哪里都可以望到整个地球而不会有障碍。现在见性在室内变少，是不是见性缩小了？或当我回到室内的时候，见性被墙壁夹断呢？不要以为柯难包拗颈，实际上柯难问得好。就算柯难不问，到了末法时代，众生对佛法僧没有恭敬心，他们一定会问，并且会以这一点来攻击佛教。好在现在柯难请问佛，佛给了一个很肯定的答案，没有人能够推翻。但是在末法时代，仍然有很多人说《楞严经》是假的，佛法灭就是这样灭。你说《楞严经》是假，就没有人看这部经。 冇人睇就冇人印，冇人印就冇得流通。佛法不滅而自滅。梵网经话：狮子身中虫，自食狮子肉。狮子系最凶猛嘅野兽，佢死咗之后个样仍然好凶猛，所以冇其他野兽敢食佢嘅尸体，只有狮子身中嘅虫先至会食佢嘅尸体。比如佛所讲嘅戒，佛入灭之后，佛嘅威德仲喺度，天魔外道都唔敢直接破坏佛所立嘅戒。只有那些骄慢自大的佛教徒自己破戒破法，这个是末法的其中一种原因。其实自有楞严经以来，因这部经而开悟的人很多，禅宗的祖师都以这部经为宝典，如果是假的经不会令人开悟。柯难不知道一切世间事物都是属于眼前所见的色尘，虽然有大小内外之分，但是见性不是物质，不是物质就没有形相，所以见性没有内外大小这些相状。例如虚空，虚空没有分内外大小或者任何形相，如果你通过一个中间空的正方形望向天空，你会见到一片正方形的虚空。这一片虚空是不是已经变成方形不得改变呢？不是，当你将正方形改为圆形的时候，这一片正方形的虚空就立即变为圆形，因为虚空无相，你用方形它就随缘有一片方形的虚空出现，你用个圆形它就随缘有一片圆形的虚空出现，两个形都放下，就还归虚空的本来面目。虚空代表我们的见性，见性无相，所以没有大小内外之分，但是见性有随缘之用，所以能够见大见小。大小是所见色尘之境，不是见性有大小。等于方形或者圆形的虚空是因为无形，不是虚空本身是方形或者圆形。若果两个无形都放下，就还归虚空的本来面目。同样，若果不着眼前的色尘之境，就没有了大小内外的相，就还归见性周遍十方无所障碍的面目。如果好像柯难先前所说，入到室内见性缩小了，出到室外望住太阳的时候，岂不是要将见性拉长到太阳那里？我知道入到室内见性没有缩小。柯难又问，是不是当我们进入室内的时候见性被墙壁夹断？佛就说，如果见性真的被墙壁夹断，咁当你喺墙壁上作一个细窿，然后由内向外望，应该先见到见性接驳嘅痕迹。但系事实上你冇见到见性接驳嘅痕迹。我知道当你进入室内之时，见性冇俾墙壁夹断。见性本来唔会俾任何物所障碍，而任何物亦不能够妨碍见性，只不过众生从无此一念妄动以来，不生不灭的真如同有生灭的无明和合，而成阿赖耶识。阿赖耶识包含见分和相分，即是见分和相分本来就是同一心性。见分的用是能见，相分是所见的景物。见分见相分其实是自己的心见回自己的心，叫做自心取自心。可惜众生迷己为物，将心认做万物，甚至认为万物是心外， 不知道万法为心所现，无论能见所见，本来都是从自己的真心现出来。众生因为不明白这个道理，而认为心就是心，万物就是万物，又认为万物都是在心外，执心外有实法，叫做法执，有执就有障碍，障碍了见性，不能够周遍十方。例如冰本来是水，水结成冰之后就障碍水的流通，如果冰再融为水，就不会障碍水的流通。因为有法执，于是将一体的真心分为万物以及心两部分，心的用是见，万物是境，为心所见，心时时被万物所转，叫做心随境转，所以见到有大小内外远近的相。如果心不取相，心就不会跟住万物转。所谓心不取相，不是表示不去见，见相而不着相，见相而离相，就是心不取相。不取于相，你就如如不动，不会被万物所转。心不取相，万物的相就不可得，相既然不可得，见性就能够周遍十方而无所障碍。相来是十番显见的第六，显见性非物，所以周遍十方而无所障碍。释迦佛已经显示出能见的是心，见性不动，见性不灭，见性不是物质，见性周遍。阿难听到见性周遍，岂不是见性就在自己的面前？阿难这种想法，即是无形中将见性和自己的身心分成两个个体，因此又起了另一个疑问，于是请问佛，既然见性就是我的真心，那现在我和佛对话的身心当然不是我，那究竟是什么呢？我现在这个心有分别事物的实在作用，反而那个真心，他甚至连我的身心都分辨不到，又怎能够分别身外之物呢？如果他真是我的真心，为什么他又见不到我的身心，反而我的身心见到这个见性呢？如果这个见性实在是我的真心，那现在和佛对话的这个身心就不是我，而是一件物件，这件物件能够见到见性，岂不是变成物能见我？但是刚才世尊讲物不能见这个道理，我实在不是很明，求世尊慈悲开示。阿难又再一次以有分别作用的为真心，不起分别的就不是真心。其实有分别作用的是第六的意识，又叫做妄心。上来释迦佛已经多番开示，意识是真正令我们流转生死的根本，但是阿难仍然不舍得放弃这个意识，仍然认为第六的分别意识先至是真心。在回答阿难这个问题里面，释迦佛立了两个格式，要阿难依住这两个格式回答佛的反问。一个是即物指出见性，一个是离物指出见性。即物指出见性，即是在没有破坏到物的本上而能够指出物和见两者，那就可以说物和见各有自己独立的体性，绝对不是物和见合成一体。如果物和见合成一体，就变成无物无见。例如朱古力奶和面粉混合之后，朱古力奶 失去佢本有嘅颜色相撞，变成浅朱古力色嘅半固体。面粉又失去佢本有嘅白色粉状相貌。换言之，两者本来嘅相都被破坏。你冇办法指出边样系朱古力奶，边样系面粉，变成唔系朱古力奶，又唔系面粉。这个格式是用来破柯难的迷执，因为柯难认为见性、色身以及万物都是独立的个体，各有自己的体性。第二个格式是离物指出见性，即是见性离万物仍然有他自己独立的个体。释迦佛先以即物指出见性来问柯难，现在你和我都在奇缘精舍向外望，可以见到日月、河流、树木，无论大小都有形相可以给你指示出来。如果见性在你眼前，而你又实实在在见到见性，这个见性必定好像物件那样有形相可以给你指示出来。如果你说树是见，树既然已经成为见，那什么仍旧是树呢？如果树和见性合为一体，就变成混合物，而坏了树的本相。不但没了树，亦没了见性，要在没有破坏到树的本相，而同时能够指出见与及树的存在，那才可以说树和见性各有自己独立的体性。在这情形之下，你就可以说见性现在你面前。又如果你说万物与及见性各有个体，那你就必须离万物而能够分分明明地指出见性。柯难就答佛，我现在举目所见能够指出的都是物，不能够在万物之中指出物和见，而没有破坏到物的本相。柯难的意思是即物无是见可指。柯难又说，如果要我离一切万物而指出见性，我亦有所不能。柯难的意思是离物亦无是见可指。柯难说即物无是见，离物又无是见，那即是完全无见。于是释迦佛再问柯难，你仔细地观察一下万物，看看有哪样不是你的见性。柯难放眼望下，的确在万物之中都不知道哪样不是自己的见性。如果说树不是见，即是我的见性不在树那里，我又怎会见到树？如果说树是见，那就不应该还叫做树。柯难又再分析一下，发觉自己的见性能够很清楚地见到万物，即是我的见性亦遍于万物，那看起上来又好像没有一件物不是自己的见性。所以柯难答佛，无一物而非是见。柯难说即物无是见，释迦佛认可他说得对。柯难又说一切物无非是见，佛又认可他说得对。那究竟是是抑或是非呢？真如心本来全体是智，因为起了无明，无明转智成色，成为柯赖耶色。柯赖耶色包含能见的见分以及所见万物的相分。众生不知道见分和相分都是依真心而起，于是起了我执以及法执，因此而引起是与非。若果明白能见的见分以及所见万物的相分，彻底虚妄，当体即空。当体就是一真法界，常住真心， 又何来有是有非之相呢？这个是十番显见的第七，显见性唯一真心。虽然上来释迦佛多番开示，柯难仍然未悟见性就是真心，他反而怀疑见性不生不灭，即是自然。但是只有外道先至讲自然，于是求佛开示，见性不生不灭，是不是即是外道所讲的自然？其实柯难不明白不生不灭的意思，不生即是本来就有，不灭即是永远不会坏，所以释迦佛就很慈悲地解释，如果你认为不生不灭的见性是属于自然，那见性就一定有一个自然的体性，才可以称为自然。就以见性能够见明见暗为例，究竟见性以见明为自然体，抑或以见暗为自然体呢？如果以见明为自然体，自然体是不应该会变的，那见性就应该只是见到明，当光明灭黑暗来的时候，见性就不能够见到暗，这样才叫做自然。相反，如果以见暗为自然体，见性就应该见不到明，当光明来黑暗灭的时候，见性亦应该跟住灭先正啱。但是事实上，见性明来就见明，暗来就见暗。释迦佛的意思是见性是随缘，不是自然。释迦佛以见性随缘破柯难所讲的自然。柯难听到释迦佛讲见性不是自然，就立即怀疑见性是从因缘生。柯难今次测度见性从因缘生，真是浪费了释迦佛上来同他解释那么多见性常住不灭的道理。若果见性是从因缘而生，见性就是生灭法，一切生灭法都是虚妄，那见性又怎可以成为无上菩提的真因呢？所谓因缘，因就好像种子，缘是助缘，就好像水土，所以释迦佛分开因和缘来解释。佛问柯难，你因为见到各种明暗的景而见性现前，究竟这个见性是因明而有，抑或因暗而有呢？如果因明而有见，那明就是生起见性的因，当黑暗来光明灭，你的见性亦应该跟住灭，冇理由再见到暗。相反，如果你的见性是因黑暗而有，当黑暗灭光明来，见性亦应该同黑暗一齐灭。释迦佛再问柯难，乜嘢是生起见性的助缘？若果以明为生起见性的助缘，那当黑暗来光明灭，见性亦跟住灭，那就冇理由见到暗。但是我哋现在明来见明，暗来见暗，证明明暗有生灭，见性冇生灭。释迦佛的意思是见性是不会变的，见性以不变的体而有随缘之用，见性不变所以非因缘，见性有随缘之用所以非自然，因缘自然都是戏论。那可不可以说见性不是因缘不是自然呢？其实不是因缘不是自然亦是戏论，甚至非不因缘非不自然，无非因缘无非自然，无不非因缘无不非自然，都是戏论。离四句绝百非，离一切相 即一切法，离一切分别计度的心相，当下就是一切法的实相。但离妄缘，即如如佛。我初初睇《楞严经》的时候，觉得阿难爆拗颈，拗完呢样，拗嗰样。后来再深入研究《楞严经》，先至明白阿难是代我哋末法的众生问问题。如果当时阿难唔代我哋问清楚佛，请佛亲口解释清楚，到咗末法时代，佛教会更加混乱，更容易被外道攻击。就算现在佛教里面有好多人时时讲大乘非佛说，其实佛出世的本怀就是度众生成佛。如果要度众生成佛，就一定要讲大乘法，众生修大乘才可以成佛。如果想众生成佛而不讲大乘法，根本就度不到众生成佛。如果佛不讲大乘法，谁最有资格以过来人的经验讲成佛之道？讲大乘法会堕阿鼻地狱，出了地狱之后还会多生多世受盲聋暗哑的苦报。前文所讲是十番显见的第八，显见性不变随缘，所以不属于自然。见性随缘不变，所以不属于因缘。阿难听到释迦佛讲见性不是自然，他觉得没什么问题，因为只有外道才是讲自然。但是听到佛话见性非因非缘，他就觉得很有问题。因为释迦佛以前曾经讲过，见因四种缘而生，岂不是前后矛盾？释迦佛以前曾经讲过，眼色因四种缘而生，所讲的是眼色。眼色因空，即是没有阻挡视线；因明，即是有充足的光线；因心因眼而生，所以眼色是因缘法。现在释迦佛所讲的是眼根之中的见性，完全是两件事。八色规矩仲话，愚者难分色与根。阿难就是将眼色作为眼根去问难世尊。释迦世尊以前所讲的诸法因缘生，缘生无性，当体即空，是一种接引小乘人出三界生死的方便法门，同时亦可以破斥外道所讲的自然。现在阿难回小向大，请示成佛的法门。成佛的法门就是第一义，第一义是绝对待离因缘，见性根本是不需要藉着任何因缘才见。如果说见性要藉着光的缘才能够见种种景象，能够见到种种景象才叫做有见，没有光眼前一片黑暗就叫做没有见。那我们应该连黑暗都见不到才叫做没有见。黑暗是表示没有光，不是没有见。如果在黑暗的时候见不到光就叫做没有见，那在光的时候见不到黑暗，是不是又叫做没有见呢？明暗有生灭，见性无生灭。见性是不需要藉着任何因缘去见，所以见性不属于因缘。见性不但离缘，而且是离妄见。这个妄见是指能见的见分，无始劫以来能见的见分攀缘于所见的相分，变成有能见的心，所见的境有能有所，是对待法。一切对待法都是虚妄，所以能见的见分是妄见。 但是妄不离真。这个妄见是因为因念无明妄动依真心而起，妄见又遮蔽真见，纯真无妄的真见是无能见所见，一定要忘了能所，才是真见显露之时。要忘能所，就一定要用反照的功夫，照到无明尽，能见的妄心与所见的妄境当下亦尽，离了妄见，真心就全体显露出来。所以释迦佛说，见见之时，见非是见，见由离见，见不能及。意思是真见见于妄见的时候，真见已经离妄，不是大妄之真。真见是超能所，绝对待，脱根尘，不是妄见之所能及。这个是十番显见的第九，显见离见。见性是纯真无妄的，一定要离有能所的妄见，纯真无妄的见性才会全体显现。上来释迦佛虽然令阿难明白到见性非因缘非自然，现在再进一步令他明白见性是非和合，非不和合。纯真无妄的见性是常行不变，本来就有，又称为如来物因，不会是和合而生。如果是和合而生，就变成生灭法。释迦佛用眼前的尘境来解释，释迦佛将和和合分开来破解。佛首先问阿难，当你的见性见外境的时候，见性有没有和外境混和呢？因为必定是两件物件混合才可以叫做和。如果见性和外境混和，它们应该变成另外一种形相，而它们本有的特性亦会消失。例如将红色的墨水混和白色的面粉，就变成非红非白的颜色，而他们本有的特性亦没有了，变成既不是粉状又不是水状。同样见和境混和之后，就会失去见的特性，变成无能见。但是我们仍然见到外境，可知道见性未曾失去。不但见性未有失去，现在这个见仍然见到外境，可知道外境亦未曾失去。现在见性和外境都没有失去，证明见性和外境并没有混和。不是和，那是不是合呢？释迦佛就说，如果见性和光明合，当黑暗来光明灭的时候，见性亦应该跟着灭，那就见不到黑暗的景。但是我们明明是见到明和暗的景，我知道无论说见性和外境相和或者相合而有，都是错的。阿难听到佛说见性不是和外境和合而有，于是又立即推断见性和外境是非和非合。所谓非和，是指两件物件没有混和一齐。释迦佛亦以眼前的尘境开示阿难，如果见性没有和现前的尘境和合，即是见和境各在一方，彼此之间一定有一个边界。那你找不找到见和境之间的边界呢？如果分得出彼此之间的边界，才可以说见和境没有混和。如果真的被你找到见和境之间的边界，即是见性和境各在一方，有见性那边没有境，有境那边没有见性，那见性应该不知道境的所在之处。 但是事实上，我们时时都见到外境，证明见性和外境是互相混和，没有分边界。释迦佛的意思是见性和外境是圆融无碍。释迦佛又再开示。